这赵构一口气跑到河南商丘，消息传出，宋朝的一老一少如获至宝，纷纷赶到商丘拥立他为皇上，草草的举行了典礼，康王赵构就成了南宋的头一个皇上，叫宋高宗。这是公元1130年的事情。八帝徽宗、九帝钦宗被俘的那天开始，北宋灭亡，康王赵构当了宋高宗，南宋开始。但这个赵构啊，胆小如鼠，觉着河南商丘这不保险，领着文武群臣一口气又跑到镇江，在镇江待了不到半年还害怕，又跑到应天府，就是现在的南京。过了几天，他觉着心里头不落挺，那还得跑，越远越好，一口气跑到浙江的杭州，那个时候叫临安府。哎，在那儿他坐稳当了，他都怕金兀术打过长江啊，是怎么办呢？他物色了两个人，一个是莫西谢，一个是秦桧，让这两个人作为特命全权代表过长江和金兀术谈判。等见着金兀术，金兀术也同意了，派出特使，双方谈判的地点是绍兴府，定了密约了。南宋答应称臣进贡，实质上是大金国的儿皇帝，你是爹我是儿子都行，每年给金银财宝25万两，绸缎25万匹，牛多少万头，羊多少万只，另外还答应把黄河以北3镇22州县贡献给金兀术。这阵的金国跟大辽还在打仗，辽虽然被金平灭了，余党尚存，而且金国的内部还勾心斗角。金兀术一共哥五个，这哥五个之间争权夺势，这金兀术很有后顾之忧，满指望一口气吞灭大宋，但是心有力不足。好吧，所以表面上他答应了，你们大宋可以当儿皇帝，我们也答应这些条件，所以命特使签字画押，定了这个密约。金兀术腾出手来，回去平灭这些骚乱，有了机会翻回头来再打大宋。就这么样反反复复来回拉锯，那时候我们的国家黑难的了不得呀，到处都是战火，有南宋的人，有金国的人，还有大辽的人，在乱世之中得道风起，小股3-5千人，大股数万人，打家劫舍，到处做坏事，就苦了老百姓。单说这大金国当时是奴隶制社会，按照社会发展史来讲，原始社会奴隶社会，然后才到封建社会，再往下是资本主义社会，他刚进行到第二阶段，这奴隶制是极端野蛮残酷的。到了中原以后，他是不择手段，见人就杀，见人就宰，几乎把中国人都要杀光了。他的先锋部队打进江西，在南昌转了一圈，觉着不满足，先锋部队又直插湖南，洞庭湖为之震动。咱们单说中相和央腰，本来手下有10来万人，就等待时机，可是到了现在没法再等了，因此央腰向中相建议，现在正是举义旗的时候。 宗相也点头答应。单说这一天，宗相带着杨妖赶奔桃源县视察民情，在这正好遇上一件事儿。桃源县的县令，这小子外号人称叫七寸蛇，正在这征税。您说外头这么乱，他还跑这当太上皇来了。老百姓困苦不堪，连饭都吃不上，哪来的税？现在这个税都特殊了，住房有住房费，房子坏了有修缮税，占地有占地税，吃饭有吃饭税，甚至大小便都得上税，名目繁多，多如牛毛啊！老百姓都恨透了，谁要拿不出来，当时被捕就得入狱。哎，正赶这么时候，杨瑶和中将赶到了，两个人一商议，干脆把七寸蛇给干掉，作为导火线。他们率领着一部分人抓住七寸蛇，当众把他枭首示众，把被捕的人全给放了。桃源县的老百姓啊，欢声震天呐、啊！一打就是杨妖和中相全跪下。二位呀、啊，救苦救难的菩萨，你就领着我们干吧！造反啦，反啦！中相一看，真是时候了，这才登台讲演。乡亲们，本来我们是奉公守法的安善良民，但是大家放眼看一看，这叫什么世道？人死亡不活呀！金国现在打到我们鼻子底下了，南宋政权软弱无力，贼道风起，谁来保护我们呢？现在就得靠我们自己来救我们自己。如果大家拥护我中相不才，愿意挑这个头，乐意跟我干的，赶奔天子岗水帘村到那聚义。杨妖也发表演说，老百姓一致拥护。从打这一天开始，洞庭湖800里为之震动，四面八方的人纷纷加入义军。就这样，中相把大旗挑起来了，各家的头领也都到了。挑良辰找了个好日子，中相和杨妖披挂整齐，跟当初不一样了。就在这一天，中相头裹红巾，身披甲胄，外罩征袍，腰悬宝剑，杨妖也是盔甲全身，手下的各家首领也全都披挂整齐，在交军场的北面搭了个土台，上面设着神案，他们不敬神佛，敬的是祖师爷。他们祭完酒，烧完香，敬完祖师爷之后，召集各家首领开会。就见台下金旗飘摆，袖带飘摇，摆起了刀枪啊，数万双眼睛都盯着杨瑶和中相。中相这才宣布义军正式成立，但咱得有个名啊，叫什么名字好呢？众头领一商议，立中相为楚王。中相的媳妇尹氏为楚王妃，长子曹昂立为太子，杨妖身为灭宋平叛大将军。下边的人分别设了官职，大小头目都加封了。这个大旗这一挑，八方响应，整个湖南就动起来。 包括鼎州、李州、陈州、越州，外加上潭州，很多人都竖起一旗，纷纷响应。中相就在这调兵遣将，准备跟金国人大打一场，非把他撵出湖南，保卫相职。可正这时候呢，一匹快马跑到点将台下，袁元帅马鞍桥是跳起一个人来，正是一个小头目，此人姓岳呀，叫岳妖。中相就问报禀何事？哎呀，报告楚王千岁，现在有一只流寇，流寇的头目姓孔，叫孔彦周，由打湖北荆襄九郡越过武汉，杀奔湖南，现在把李州给占了。这孔彦周沿路之上烧杀抢掠，比金国人还坏呀、啊，是我们湖南的一大祸害，不把他铲除，我们这块不再太平的。哦，我听说过这个人，放心吧，现在孔彦周动向如何？听说还要赶奔鼎州来。那好啊，他不来是他的便宜，要奔咱们鼎州，我就叫他全军覆没。中相马上召集军事会议，决定先平灭这股土匪，然后再对付金人。经过杨妖的建议，他们布好了天罗地网，等待孔彦周。说到这，咱把这孔彦周也得交代交代，历史上国有此人呢。这孔彦周是安徽人，从小不务正业，后来当了兵，在兵里头他也是个无赖，输打赢要啊，动不动就耍胳膊根儿，动不动就拉破头，一般人惹不起他。经过几次战争，这小子立了点小军功，就升了个小头领，手下就管着30多个人。你看权力不大，他倒作威作福，胡作非为，后来强奸民女，刀伤人命，为这事受了处分，被上司定成死罪。这小子一害怕越狱潜逃了，一口气撩到大西北，到了甘肃一带，凭着他这能耐，肩膀子一晃，拉起一帮无赖来，这小子就当了土匪了，到处打家劫舍呀。可那个年月呢，特别混乱，穷苦人也特别多，有很多人不明真相，为了吃口饭就跟他干。他像滚雪团一样，越滚越大，越滚越大。现在的兵力增加到10万之众啊，他自己加封为大将军之职，就在西北一带任意纵横。现在他一看呢，宋朝垮台了，那南宋软绕无力，金国也打来了，哎，他一看正是好机会，我呀趁热打铁，多捞他一把呀。因此他领着10万余众沿江而下，到了武汉，烧杀一阵，又闯进湖南，没费吹灰之力，把李州就给占了。李州那些官都跑了，这小子就成了这块的魔王了。天是王大，他是王二，伸手五指令，拳手就要命，他说话就是圣旨，他就是法律的化身，想干什么他就干什么。这块的老百姓还活得了吗？南宋对他也没有办法呀，可怎么办呢？这康王赵构想了个主意， 命人骑着600里快马赶奔李州，加封这土匪孔彦州为三边巡阅使。什么叫三边巡阅使？把湖南湖北就交给他了。您说这都是什么方法？老百姓一听全咧嘴了，这是个土匪头子，杀人不眨眼的魔王，他当了官还有好得了吗？啊，单说那些有钱的，一听孔彦州当了官了，不得不来溜须呀，赶奔李州，纷纷来给孔彦州祝贺。孔彦州这人小个不大，比桌子高着一头，人脑袋可不小，好像个冬瓜，在上面安着一对小猴眼，这小子长得是尖嘴猴腮呀，动不动脑袋上的青筋就蹦起来，瞪眼他就宰活人呐。现在呢，他受了宋高宗的加封，当了三边巡阅使，官袍带履都给他送来了，一颗银印在桌子上摆着，这小子满没拿这玩意当回事儿，左脚蹬着凳子，手里端着大海碗，是又说又笑。那些有钱的人全围到桌子两旁，满嘴都是赞颂之词啊。这小子听着听着把海碗往桌上一放，我说你们这帮小子无利不起早，净给我说拜年的话，你们想干什么呢？哎呦大人，我们可没有那个意思，就希望大人能够保境安民，把湖南治理好了，那是自然了，起码的责任。另外大人呢，有一股势力您不能小瞧啊，一个叫忠相，一个叫杨妖，他们是干什么的？哎呀，都是种地的，满脑袋高粱花，一肚子大粪，脚上都是泥巴。可这帮人也犯了官瘾，非立了什么叫楚王大将军等职，在洞庭湖一带折腾的可凶了。您呐，得想出去快把他们消灭。娘个球，哪他妈那么个忠相，哪冒出来个羊妖，种地的还想他妈翻天呢？好吧，今天我也不祝贺了，领着我的弟兄一鼓作气把这几个小子抓来示众。中军官有集合队伍，兵发兵到，滚下！就这样，这小子全身穿戴，率领10万军兵赶奔顶州进发。一边走着，孔彦州一边得意，喝酒喝的太多了，小猴眼他都睁不开了，盘算着。你说有福之人不用忙，无福之人泪断肠。就拿我姓孔的来说，当年我可没想到有今天。我身犯了死罪，本来是个死囚，没想到绝处逢生，撩到甘肃。经过这几年，肩膀子一晃，我又回来了。宋朝嘛，还封我为三边巡阅使，把湖南湖北交给我了。哎，早早晚晚我要有了势力，就把这宋高宗推倒，我他妈坐两天。对，当前我得把脚跟站稳，先把这忠相和杨妖都划了了，有了巩固的地盘，再做下一步的打算。孔彦州越想越美， 白马上骑着还唱起来了。哎那也不知道他唱的哪国戏，可他这当兵的没经过训练的，都是土匪，也没有严明的组织，那枪有扛着的，有在手中拎着的，还有拿他当棍煮着的，仨一群五个一伙，这十万人哩哩啦啦能有七八里地长啊。可孔彦周那久经大敌，这小子满身武艺，根本没拿中将和杨瑶当回事。可这天走着走着到了个地方叫小药山坪，本来这个地方有个几十户人家，听说土匪来了都吓跑了。孔彦周呢挺生气，这着他脚里有点干渴，打算进镇子找点水喝。人马金装，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，前队进去了，他也到了庄子口了。哪知道他这马蹄子刚一进庄子口，山崩地裂一样，咚，这信炮就响成了串了，把他的战马惊得前蹄都抬起来，哎呦，哒哒哒哒哒，远爷，远爷！孔彦周蒙灯转向，心说这怎么回事？难道遇上金国的军队了？他正发愣呢，报事的来了，报！报大人可了不得了，我们中了敌人的埋伏了。谁？杨瑶和中将把我们包围了，人家布下天罗地网，咱们钻到圈里来了。
没有。
孔彦周如梦方醒，酒劲儿皆无啊。这阵他清醒了，又一琢磨，他挖的种地的，你能把我圈地住吗？我说中夏和杨瑶现在何处？就在村子口外的指挥人马。好嘞！再看这小子一抬腿，咯噔，在鸟船德胜沟摘下一对大铁戟来。没出兵以前，他自己先练了一套。就就就就就，嗯，杨瑶啊，今儿给我把你划拉倒了，在湖南我就算扎下根了。孔彦周想到这儿，催马摇戟往上闯，还要大战杨瑶。